今天上午做的，我们啊，今天上午讲到做的见证，说我们上山大一点不要紧，我声音小，给我大一点。我们上山去参加了一个整理营会的活动，我们上去这一车一共是六个人啊，加上牧师还有我，弟兄姐妹都是做的义工，没有任何的报偿，只有你们的报偿是在天上，神会大大的报答你们。我们在山上，整整只是待了，等于是整两天啊，说是。其实跨了三天，只有两天而已，我们真正做工的时间。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做得非常顺利。预定的这些该做的也都做了，包括那个二楼，我们说的小孩子很危险，我们这次连夜赶工把那个门给做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那个做的那门，是我们一起做的哈。没有人看的，你们一定要看一下，做的特别好。我们还没有把那个油漆刷上去，油漆我们弄一个白色的油漆就很好看了。是那个连夜赶工赶到十二点多，可能后来弄完之后都洗完澡两点才睡的。神的恩典非常浩大。我们去的时候呢，有一个想法呢，先把营地整理一下。那至于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用，我们心里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营地的这个开销呢非常的大啊，这个电费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他收的费用呢，一个是叫基本料金，一个是实际的使用费。这个基本料金呢平均一个月大概要3万多，你不用就是要3万多的，然后你用了再算上，然后他那个单价呢还是比较贵的。所以呢整个这个营地的那个资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我们在想，因为我们一年只用这几次嘛，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在冬季把这个营地这个所有的电和水我们关闭，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来。那我们去的时候神有格外的预备，我们遇到了这个叫横山的牧师，有 Koyama Sensei 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个人，我们只知道他有这个有这么一个教会在这个喜多方啊，大家知道喜多方拉面都听说过没有啊，喜多方拉面啊，喜多方是在离我们营地不远的一个地方，开车大概45分钟。我们在做工做到一定告一段落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要回到东京的当天周二，我们上午我们一起祷告，求神的带领，我们去能够和这个牧师能够见上面，然后呢和他有很好的交通。后来我们打电话也打通了。一般大家都知道在日本这边预约时间的话是要很提前很长时间去打电话的，我们当天就打。打完之后呢，他说除了下午他有一些工作以外，其他的时间他说なんとかします，他就说我会等你们的。后来我们好，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到，那么打完电话我们就开始过去。碰到之后呢，发现这个牧师呢特别的和蔼，特别亲切，而且呢让我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他在我们很多人在见到这个营地之前，他已经见了我们的营地已经去到我们营地里面。但是当时呢，就像牧师所讲的，还是一个完全没有装修的状态，他去的时候是好多灰尘呢，好乱七八糟的，而且非常乱等到我们把他接过来的时候，让他看到这个营地整理的那么干净和漂亮哈，然后他就特别的惊叹说，哇，现在人可以住进去了，非常的高兴。所以呢有了他，跟他合作，我们后来就是神的感动，后来我们就请他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因为你比较近嘛，我们说这个横山牧师你就帮我们看这个营地，如果有下了什么暴风雪啊其他的事情，我们不能马上赶过去，因为你住的比较近，你帮我们去看一下。所以呢我们托给他一把营地的钥匙，他非常欣然的就接受了。而且我们告诉他说，如果是你们那个幼稚园办活动啊，包括教会有活动的话，如果是当天去很短的，你们可以免费用我们的营地，我们给他这样一个很好的条件，他非常高兴。我看到神为我们开道路之后呢，所以后来我们想再办这个遇见神营会，所以10月份的这个3号到5号上午刚才已经有几个七八个弟兄姐妹报名了，我们希望再看到一些至少有12个人我们才会上去感谢主。这是关于我们的工作营的一些事情。今天下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是来自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刚才我们读了14章从头读到末了，那这个中心句呢就是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是今天的这个中心的一个经文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感谢你的宝贵的话语，是吧，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天从上午到现在，满满的有您的恩典还有您荣耀的同在。父，我们求你在这个下午，在我们在打开圣经来读到这段话语的时候，主啊，就在这个时候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能够从您的话语当中能够汲取我们灵命成长所需要的养分，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感谢主使用你不配的仆人，主啊，能够传清楚明白直接的传讲你的话语，感谢主带领我们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小孩子还有大人的问题啊。这个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在座的都是神的孩子，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小孩子，但是呢一眼看过去呢其实好像没有太小的孩子，都是成人了吧，大家都已经比较大了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这个大人还有小孩子啊。那这个要这个问题是怎么出来的呢？保罗在这个十四章呢，他是来帮助哥林多教会解决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围绕方言产生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哥林多教会他的问题不光是方言问题这一个，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包括有结党的问题，是不是？他说我是属保罗的，那个人说我是属阿波罗的，等等，有人说是我是属基督耶稣的，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在纷争，在有一个结党的问题。然后呢，还有这种收了自己继母的这样一种淫乱的问题，乱伦的问题都是有的，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那这个十四章呢，保罗这里提到了他们教会所发生的就是围绕方言的这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提到呢，这一章呢给人一种印象啊，就是说这个方言，我们通过读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推导出，就是可以推测出，其实在当时教会哥林多人非常推崇这个方言的这个恩赐的彰显。可是呢，保罗在这里似乎在让你们不要，好像似乎给我们一种印象说这个方言的恩赐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那其实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呢，会常常被一些不了解方言这种恩赐的一些这个教会或者一些神学家呢，用来拿来作为一个证据，说你看看保罗说了嘛，说这个方言呢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呢你们那些所谓的灵恩派不要整天就乱吼乱叫了。你看保罗就说了嘛，说前面他讲那个十二章的属灵恩赐的时候呢，他还说到了，故意这个保罗还把这个方言排到了最后。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就这个方言是一个小到已经非常小，排在最后的这样一个恩赐？那是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到这种地步？但是呢，在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要这个讲一下这个背景，或者我们要讲一下，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方言，要对方言有怎样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对方言怎样正确的认识。这个其实大家在这里会容易产生一种误解，那就是方言它并不重要，方言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因为有人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在罗列各样的属灵恩赐的时候，他把这个方言的恩赐放在了最后，前面讲了做先知讲到等等，最后呢讲到了说方言翻方言。可是呢，我们要讲的是保罗他在这里呢，其实在讲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那并不是说这个方言的恩赐就不好。其实方言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赐，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这个二章，我们可以读得到，说这个当门徒们聚集在一处，当他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就突然在五旬节当天降临在他们中间。第四节呢，这样说到，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其实在后面很多的好几章里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当这个信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第一个表征就是表现出他讲方言。所以那个方言呢，是作为一个人他被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他接受这个所谓的圣灵的洗的时候的一个标志，一个记号。这是方言的第一重身份。可是他还有一重身份我们不能忘记，就是方言它还是一种恩赐，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因为它被保罗清清楚楚的写在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的那个属灵恩赐的那个表里面。 OK， 这个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说 好像似乎把这个方言定在了一个比较靠后的位置。大家的这时候要知道，保罗他的眼光是看着什么？他是在看到整个教会，他在看这些恩赐到底对这个教会，当时就在那个现场，他对这个教会有多么大的一个造就的一个功效。他这边讲到了哈，这个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保罗在十四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他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他这提到了在方言以外提到了另外一个恩赐，就是这个做先知讲道。那这个做先知讲道呢，和我们今天的就像我现在在这里讲道呢，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当时的教会的聚会的形式和我们现在也是不是很一样的。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呢，之后呢就会明白保罗为什么讲到了这个恩赐，还有方言这个恩赐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保罗提到了说更要羡慕的是这种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他又说到了，如果你这个方言呢不被翻出来的话，你就不要在会中讲，而是呢要只是对神讲就好了。可是呢，哎，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聚会当中常常也是有的时候有感动会用方言去祷告呢。为什么保罗这样讲？保罗是在最看重的是这个恩赐在当时对这个教会他的这个造就的功效有多大。如果他做先知讲道的话，他讲出来是悟性的话，他讲出来的话每个人都能听得懂。所以当时每个人都在听他讲话的时候，神透过这个一个信徒感动他，讲出了这个来自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先知讲到就是说忠实的传递的来自神的一个信息的话，他听到之后，哇，原来这个时候呢神是来这个造就安慰还有劝勉人。所以听到的人当场就得到了造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呢，神常常借着这个有人有这样一个神的感动就发预言讲出了。这个预言不一定是非得是说预测将来，大家一定跳出这个误区，这个发预言不一定是非得是预测将来，像算卦一样，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忠实的传达出来自神的一个信息。听到的人呢，如果是来自神的，马上就得到一个信心的造就。如果他正在软弱当中，神透过另外一个人可以给他传递一个安慰他的鼓励他的一个信息，当听到之后他就得到了造就。可是呢这个方言却跟他不一样。当你听了其中一个人讲方言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你是听不懂他说什么的，你听不懂他说什么，就连他自己讲的本人他自己一般来说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除非呢这个方言被翻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方言呢如果不被翻出来，照保罗的话说不能造就教会。但是呢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方言它被明明列在这个恩赐的当中的一个，虽然保罗把它放在了他有他的意图把他放在了最后一位，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不能够轻看方言这种恩赐。它首先是一个记号，但同时呢它另外一个身份，这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赐。因为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呢，说这个讲方言的人他不是没有功效的，他是造就自己，他是造就自己。我们之前在二楼这个讨论过这个问题，有弟兄姐妹说这个方言到底有什么用啊？有人会说我在聚会的时候听到旁边人讲方言我特别受干扰，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就特别受干扰特别烦，有这样的一种抵触的情绪。也有人说我还没有领受方言，我不知道方言到底有什么功效，不知道哪儿好，只是听起来又很烦很乱。但是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我当时就跟大家说我说怎么说呢，我说这个方言这个恩赐，我就说对造就个人的生命来说，我说是万能的一种恩赐。我讲了一个，我说是一个万能的恩赐。哇，我说因为方言它是一种人听不懂的话。这个第二节呢说到这个，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他讲了好多好多的奥秘在里头，包括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会常常勉励我们自己说我要祷告，通过祷告我要亲近神。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就是当你软弱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开口 用你的悟性再去祷告，因为你感觉到你太软弱，灵力太软弱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神已经赐给你有方言的恩赐的话，你就可以开口用你的灵来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呢，当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圣灵在掌管我们讲出一种奥秘的话语来。那这个声音我们有的时候听起来会比较乱，有的是巴拉巴拉，有的是哎呀呀，有的是挺空挺空，那种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的听起来像希伯来语，有人听起来像东南亚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也许是一种中国的方言，哎，觉得毫无规矩可循，毫无规则可循。但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这个第十节这样写道，他说世上的这个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就是我们虽然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但是呢，讲出的这个话确实有它相应的这个意思，而且呢是来自圣灵的一个感动。所以呢，这圣属灵的在灵里的这种祷告呢，它是百分之百会造就我们个人的生命。当我们不知道朝哪个方向祷告，当我们不知道甚至在我的灵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软弱到一种程度，我自己都不能够开口去祷告，但是神是知道我们的这个灵的状况，他知道怎样的，圣灵知道怎样的为我们代求，所以他的祷告百分之百都是蒙父神垂听的。那这就是一个在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个世界里所发生的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那就是方言祷告。所以方言祷告，无论你是处在了一个这个怎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接着方言祷告呢，它就带来一种内在的这种触摸医治，还有一种修复，还有一种更新。那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当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完完全全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舌头被神的灵所掌管，我们就完全在这个圣灵的掌管下了。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是没有任何的这些困难可以击垮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心灵的创伤是不能够得到医治的，没有任何坚固的营垒是不能够被攻破的。所以呢，我刚才讲，可能这种说法很多人认为比较有一点夸张，就是我说这个方言祷告对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建造，它是一个万能的恩赐。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虽然是只是造就个人，但是呢，我们的教会呢是由许许多多的肢体组成的。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如果借着操练方言这种恩赐来得到造就的话，基督的身体其实都会被建造起来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当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基督徒在领受了神的这个恩赐之后呢，没有常常去使用，没有常常使用之后呢，这种恩赐会钝化，而且呢，没有给你带来真正生命上的翻转。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我虽然是领受了圣灵的充满，但是似乎没有，有一些人讲的那么神奇，好像比如说我讲的很万能，我根本没有经历到这样的变化，似乎我的生命还是停留在那个位置。所以这就是我们当领受的时候，一定要是常常拿来操练的。可是呢，我们又不能够像这个哥林多教会一样这样的来滥用这种恩赐。他们在教会当中是在讲方言，他们认为这个讲方言呢是一种非常属灵的表现。他们认为在教会当中讲方言，因为这个方言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外露，因为你讲的话别人都听得见。而且在当时的这个聚会的当时那种形式下呢，你会看到讲道的人呢不只是一个人。所以说保罗说了，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只要他来当时有来自神的感动的话，他就可以站起来。当时他们聚会的形式也不是一个方向的这种来看着同一个地方，而是大家就是围绕而坐，然后有感动的站起来来传递神的话语，其他人都在侧耳倾听。保罗说这个其他人呢最多两三个人，其他人都当慎思明辨，看这个话是不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的感动的。但是呢，如果这个人站起来突然开始讲了一段方言的话，其他人其实都在听他讲。当时不是像我们在一种集体的聚会当中大家都有感动，这个时候感谢主都是一起在圣灵的感动下用方言祷告，不是这种情况，而是呢，当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其他人不得不都去听，然后你听的话你完全听不懂。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很多其他在听的人呢，就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他讲的话因为你听不懂，所以呢是得不到造就呢。保罗在这里看到的是 强调的是一个属灵的就是在这个聚会当中的一个秩序的问题。他让我们看到的是，而且是这个他说所谓的恩赐的大小，其实都是以这个有多大程度上在当时能造就这个教会，以这个为标准来说的。所以呢，他可以把这个方言放到了最后，也是言下之意说，哥林多人，你们不要太过分强调，而且你们不能滥用方言这种恩赐，作为来彰显你们个人的这种所谓你的自己的是一个属灵的人，不能为了彰显自己的自己而来滥用这个方言的恩赐。那我们讲到了这个关键词，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大人，一个是这个小孩。保罗呢在这里给了我们第二十节，我们刚才已经背过了。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他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呢要做大人，有的时候呢确实要做一个孩子。那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学会分辨什么时候去做一个大人，什么时候去做一个孩子。做孩子也并不是不好的。保罗在这说，尤其在这个恶事上呢是要做一个婴孩的。我们要思想呢，什么叫做在这个做恶事上做婴孩，什么叫在恶事上做婴孩。他在这讲到的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一点，这个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第三章的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受试探犯罪堕落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学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当时呢，神的园子当中的园中间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的树。那神呢给了他们的第一条诫命，就是说这个树上的果子是你们不可以吃的，你们吃的之后呢必定会死。而且呢在这里呢还有一个词被强调出来，就是说吃了之后呢就知道善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疑惑，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哎，这个吃了之后能够眼睛明亮，能够明白善恶，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我们人会常常有一种逻辑，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不经历过你就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是凭着这种经验来说的。好了，在这里这个魔鬼借着这个蛇诱惑夏娃的时候说，你别，其实神说的那个话其实不一定，你不一定会死，你吃了之后，神为什么不让你吃，是因为你吃了之后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能分辨善恶，你就知道善恶了，你就聪明了，你就跟神一样聪明了。因为这个对夏娃来说，这是他所从来没有碰过的一个领域。他在那个犯罪之前呢，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所思想的一切事情都是善的，因为他和神同行，他没有离开神，也没有犯罪，从来没有犯罪过。但是呢，当他吃了这个蛇给的诱惑，他让他吃的这个善恶果子之后呢，他的眼睛是明亮了，可是呢就在那一瞬间开始，在他的心里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有善，而是呢这个恶的种子已经撒在他心里头了。所以说这个知道善恶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它只是那样的一件好事。我们对这个罪恶，对这个罪的这种第一手的知识，其实弟兄姐妹应该是越少越好的。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把所有的恶都要尝一遍之后我才能说好我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对于这个属灵真理的第一手知识是越多越好的。当我们把真理完全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足够的这个智慧去判断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那这是一个陷阱，容易这个掉下去的。那这个在恶事上做婴孩，那就是呢要完完全全的来远离各样的罪恶。那个诗篇的第一篇就这样的告诉我们，最近大家读诗篇可能比较多，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第一篇的第一节就说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是，上来的连续三个否定就是让我们远离各样的罪，远离各样的恶。那这是一个远离。箴言的这个第三章的五节
和六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边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七节这样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说不要离这个恶事太近了，因为你离得越近，越想去弄懂它，越想去看得更清楚，我们就往往会掉到这个陷阱里头，是离得越远越好。那这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我们可以想到，在旧约里头有一个人，一人叫约瑟，当他被这个卖到埃及之后呢，他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最终呢靠着神的恩典，他从低谷当中走出来，他从一个非常落魄的一个人生，突然呢他就因着神的怜悯，就是反败为胜，他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在当中呢有这样一个环节，就是他被卖到这个护卫长波提乏家的时候呢，他受到了这个波提乏的妻子的这个诱惑，就一种引诱他，让他来和他犯奸淫。但是呢约瑟在这个时候呢选择的是拒绝他，他心里有神的给他的这样的真理，他是不可以和这个波提乏的妻子有任何这样的男女的关系。当最后当他的妻子看这个用口劝他无效的时候呢，他开始用手去抓他，要抓他的衣服，要逼他就范。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约瑟呢干脆就把这个衣服一扔，他就赶紧就从他面前逃跑了。他要远离这个罪恶，他不是要，他没有站在那里给他上课，跟他讲大道理，说夫人你不能这样，你看道理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好了我们有话好好说。他没有这样的，当他要诱惑他时，他马上选择离开这个。他的这个做法是一种非常一个单纯的做法，没有把他给复杂化。可是同样这个事情呢，当夏娃面对诱惑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这样一种处理方法，而是呢选择了他和蛇开始对话。蛇在问他的时候，问一句他就答一句，慢慢的你就会掉到这个仇敌的陷阱当中。可是约瑟呢，他非常的聪明，他在这个时候呢选择了在恶事上做一个婴孩，没有在这个恶事上面有过多的纠缠。然后呢当我们注意看的时候，其实不止约瑟，在圣经上记载的这个信心的伟人当中，几乎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是这个十分单纯的人，都是十分单纯的人。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挪亚也好，包括后面的这个亚伯拉罕也好，包括大卫也好呢，他们这个对神都是表现出一种非常单纯的信心来。大家都知道挪亚那个世代呢，挪亚的那个世代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世代，当时呢神拣选了挪亚，神给了他一个使命，就是让他去造一艘很大的船，最终呢所有的相信的人都要借着那艘船要得救的。在当时一个没有那种需求的情况下，一般人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说神为什么要我造这样一艘根本就看来怎么也用不上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们看到挪亚呢却完全没有这样的疑问，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神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了，他非常的顺从，他在神的面前没有跟神讨价还价，而是呢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非常的单纯的信靠和顺服了神。这个亚伯拉罕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亚伯拉罕呢在这个神给他应许给他说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还有海边的沙子一样多的时候呢，他的太太萨拉却是一个不孕的人，有一个不孕症，只等到他已经年龄非常老的时候，等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等到他的这个神给他的应许兑现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在这个当中我们不知道，如果是你如果是我的话，我们的信心能不能撑到最后。其实他是也是靠神给他的一种一个非常单纯的依靠神的心，把他撑到了等候神的这个应许的兑现。亚伯拉罕在他的这个和他侄儿罗德的身上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在这个当罗德住在索多玛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四王和五王发生了征战，这个故事呢记录在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翻到创世纪的十四章。那这个时候呢罗德因为他住在了索多玛，后来呢当索多玛王打败仗，被其他的王就干脆把这个所有的著名的这个财物人口全都掳去了。这个罗德呢因为他选择了住在一个非常繁华的索多玛城当中呢，他也被这个给一起掳走了。可是呢作为他的叔叔这个亚伯拉罕呢非常的 非常的重感情，非常这个时候呢要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所以呢他率领他的这个家里的这种所谓精练的壮丁318人呢去追到了这个仇敌眼前，就把那些敌人打败了。最后呢把这个索多玛王他这个帮他解围了。那最终呢我们看到在这个14章21节这个时候呢，这个索多玛王对当时他还叫亚伯兰，不叫亚伯拉罕。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就要把他这所有的这个财物都通通的要给他。这时候呢，亚伯兰却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但是呢，我自己呢，却不会要你的一针一线的，不会拿你一点点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这索多玛这个城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城，在他这个王的面前，亚伯兰不想跟他有任何的沾染，他断然的拒绝了他给他这种的一个丰厚的回报。这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恶事上面，他也是选择了一个远离根本不和他这个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面。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这些所有的信心的伟人，基本他们都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他们是一群十分这个单纯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在这个恶事上是要做小孩子，不要在恶事上以为你特别有智慧，然后呢你在恶者面前去跟他辩论，你不要在恶事上面走得越走越近，绕着他走，你要凭你的忍耐或者凭你的智慧，你认为你可以胜过这个恶，你在那里绕，结果绕着绕着你可能自己就掉进去了。保罗说在这个事情上就干脆一点，不要做一个你所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大人，要做一个小孩子，就傻傻的就好了，离他远一点，这是对待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度。可是呢保罗在这个时候说，你在这个上面做一个孩子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保罗说你在那个心智上呢，在这个头脑 understanding 这个上头呢，你不能再做一个小孩子了。保罗说在这个上面呢，你们必须要做一群大人。言下之意呢，其实他们现在你们就是一群小孩子。保罗在讲这样一个话题，哥林多人有非常多的恩赐，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保罗上来其实就已经肯定了他们这个恩赐。保罗就说了，其实呢你们呢，他说这个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他这样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肯定了哥林多人，他们是有很多很多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我想在这个时候呢，可是保罗呢却同时在说，你们却是一群孩子，在心智上你们还不成熟。保罗在这个时候说讲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想，什么叫做大人，什么叫做孩子？那这个问题听起来非常的没有必要再问什么叫做大人，什么叫孩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大人和孩子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他们最大的区别，当然身体长相上这种外观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在内在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大人呢，他是说他这个思想非常成熟，他有他足够的思考能力还有判断能力，他能一眼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可是呢小孩子在这一点上就非常的差，小孩子不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哪里。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这样说道，他说孩子的确有些特征，喜欢有趣的多于有用的，喜欢夺目的多于坚实的。哥林多人爱好方言正是孩子的表现。他这句话在讲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就是有一些是有趣的，有一些却是有用的。如果我们在选择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着眼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说我们买一双鞋，那小孩子第一眼看过去，他要买什么样的鞋？他会想这个鞋他踩下去第一下是不是有声出来，是不是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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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响，或者是至少一踩下去有这个光在闪呢，这样的鞋是他想要的。他看到这个鞋非常漂亮，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鞋的功用它不是闪光，也不是在叫的，对不对？鞋是穿在脚上让你走路的。所以如果是大人的话，我们会想第一问，这个鞋穿上怎么样，舒服不舒服，走的穿起来感觉怎么样，这是我们所看的。但是小孩子看的问题不是这样，他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如果你是已经是成人了，三四十岁的人了，你去买鞋的时候来到商家，你这个鞋为什么走起路来不哔哔哔不响啊，我不要买了，这个鞋一点都不好，人家会说你真白痴，你肯定是 你这看的是个大人，其实你里面还是个孩子，因为你没有认清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方言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一点上格林多人对他的认识还不够，所以呢他们每一个人拼命的在聚会当中第一个要争着要站出来讲方言，别人你都要听我，哇，我来讲方言，你们都要听着我，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虽然你们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呢你们都要听，这样显得出我是一个特别属灵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很外在彰显的一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呢方言的功效却是造就自己的，而不是在当时造就教会，这是哥林多人所没有看到的。保罗说你们在这个事情上就像一个孩子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想到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是为什么做某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来做服事，我们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高抬我们自己的形象吗？是为了在弟兄姐妹面前表现出我是一个爱主的人吗？我的恩赐是要刻意彰显出来，显明我是一个属灵的人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搞错了，也像一个孩子一样，因为我们服事是为了主，不是标榜我们自己。属灵的恩赐是为了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为了标榜我们自己。我见过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人喜欢追求神迹奇事，这个追求神迹奇事这样一个习惯或者一种风潮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了，因为在旧约不是就是在圣经上面已经被 记载下来了。当耶稣基督已经行了非常多的神迹的时候呢，法利赛人他们仍然和文士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你再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你看你要行一个神迹我就信你。耶稣基督的回答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没有其他的这个神迹给你们看，唯有约拿的神迹。耶稣不是不能行神迹，而是不要在他面前再行神迹，因为他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信。就算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所谓的好多好多这种非常离奇的体验，建立在一种表面的这种很夸张的这样一种彰显的上面的话，其实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会是一个非常稳的东西，不会是非常稳的东西。我见过很多，我们有的一种是一种信仰的日语叫做这种哈纳比一样的东西，我讲过就啪很漂亮，但是一瞬间下一瞬间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很多人喜欢去追求名讲员，当某一个讲员来的时候，哇，他的那个教会赶紧发动，把我们教会所有人都拉去，我们再赶紧去，那个教牧师好了不起哦，他每次都可以行好多很多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去那里吧。去了之后认为我的可以给我灵命一个非常非常飞跃式的一个增长。也许如果你很幸运，你可以看到他神透过他来彰显很多神迹奇事，比如有人得医治，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可是呢这却不是一个能够扎扎实实的把我们的这个灵命能够建造起来的一个东西。我们所应该着眼在什么上面，我们不是要着眼在这种一个外在的东西，而是要扎扎实实很踏实的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讲了很多次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听，读经祷告聚会做见证，读经祷告聚会讲很多，大家听啊，怎么又是老一套，只有这老一套的东西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扎实的生命。我们也见到很多人参加过一个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彰显的营会之后，等回来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命马上就像那个放了气的气球一样，马上他甚至就远离教会了。可是在当时他表现出那种火热，哇，是多么的大，可能是见到神的这个神迹奇事彰显之后痛哭流涕的，一定要跟随你，可是等回来之后连教会都没有来的，这样的人也 有很多。保罗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给他们这个警告上，同时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就是说我们的怎么去看待这个怎么去看待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怎么去分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到底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还是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就像这个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 他们在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不太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去看待属灵恩赐的问题，怎么去看待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所以呢，他们认为哪个人出名了我们就跟着谁，结果我就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他们却不明白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大家是同属这一个身体，而不是你属保罗我属亚波罗，或者有人还说我属基督。所以这是对问题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把握的一个表现。这些人表现出来他就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纵然他以为他可以通过他的某一项属灵的恩赐来表现出来，但是呢，很遗憾的是这个还他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呢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的样式，还没有不能吃干粮。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们在真理的认知上，在这个心智上、理解上、思考上、判断上，都要做一个大人，而不能做一个小孩子。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教会。他们一方面呢，就是狂热的在追求属灵恩赐的彰显，可是另一方面，你去看的话，会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状态下。很多人一方面都在出现了教会各种淫乱的问题，好多很多非常荒唐的事情，在边在做这些事情，一边又在追求所谓的一个来自属天的一个能力的彰显，一个恩赐的彰显。那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场面，一个局面。这也是他们在属灵的信仰上面还停留在这个小孩子的阶段，而没有成为一个大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就非常尖锐地点出了他们这一点。小孩子是喜欢这个新鲜的东西的，他们对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很久的耐心啊，就是喜新厌旧的。这个东西啊，突然一下有兴趣，哈哈哈上去玩了一会儿，可能这个玩具他就玩腻了，马上就要下一个新的。那这个在我们都是经历过这样的，是不是？我想有的时候会想到小的时候买了一个东西非常喜欢，可是呢后来我又发现一个更好的，我就巴不得这个东西赶紧坏掉。比如买了一双鞋，还是说这个鞋的例子，我买了一双鞋，后来我发现旁边那个小朋友买了一双鞋比我更好，哎呀，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这双鞋才能穿坏，我穿坏之后我再买一双新的。我开始，因为我不能够停留在这个上面很久，就是不断的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是一个非常不安定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当你追求名讲员，追求神迹奇事、医治特会这样的一种成为这样的一种飘来飘去的基督徒一样，就是一个没有根的，像一个浮萍一样没有根扎在这个土壤里头。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飘逸不定的，你没有一个长时间定在那里，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扎扎实实的扎根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等到患难来临的时候，像那个火来验你这个工程做得怎么样的时候，很遗憾的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扎实的生命，这个东西就被烧掉了。虽然可以得救，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宝贵的这样一个扎实的财产。保罗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发生的这样一个方言的问题上，我想是给我们现代基督徒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学会在恶事上一定要做一个小孩子，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而是要远离所有的恶事。但是呢，心智上，在你的判断力上，必须要做一个足够成熟的大人。那这个呢，是要求我们明白神让我们去做的每一件事情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明白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呢追求那些表面东西而忘记这个事情的实质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保罗透过这个哥林多这个前书十四章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宝贵的提醒。感谢主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主啊，你让我们在恶事上做一个婴孩。是的，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我们自己有智慧，就让我们能够单纯的，不仅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单纯的像一个孩子一样，主啊，如同大卫，他可以不顾一切的放下他君王的架子尊荣，他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因着主你给他的欢喜，他就跳起舞来，纵然他的太太也在奚落他，主啊，但是 他却是这样的蒙你所爱，你说他是合你心意的人。主啊，不光是他，挪亚也是一样，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主啊，他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单纯，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是主啊，他们在恶事上面，纵然他们有智慧，他们却不以为自己有智慧，他们都是远避了邪恶的事情，可以因此他们可以坚守在你里面不去犯罪。主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到成熟的地步。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有更加成熟的判断。主啊，让我们在心智上能够越来越完全，成为一个大人的样式。主啊，让我们不再去追求这些表面的浮华的东西，而是能够明白主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啊，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正确的判断，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扎根。主啊，能够更加的踏实的，主啊，能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真的是如同建造的是这个金的和银的坚固的房屋，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主你今天将今天的话语放在每一个所听到你话语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啊，并且能够放在我们的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